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六，是我们讨论赛斯的私人课，也就是删除的课程。私人课是相当有意思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呢是赛斯对罗跟真的私人教导。好，那也常常涉及到真跟罗的私生活，甚至于隐私的部分。本来这个部分算是真跟罗的私人的諮商资料，那么一定涉及到私人的隐私嘛，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不会对外公开的。不过呢，罗他是非常的大方，他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就干脆你们要什么就拿去吧。好，所以他也把删除的课程呢也都丢出来让我们参考。那我们在参考私人课的时候呢，我想一个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两个人怎么很难教啊。从208节一开始教他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怎么好像改善的地方并不是那么多。那么最近呢，我也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网友在网络上就在问说，我们学赛斯学这么多年了，那为什么好像对我们实际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各位，我们在学赛斯，你们学赛斯的话到底对你们的帮助是什么？我想当学一段时间之后，从一开始觉得说，哇，这个资料真好啊，这个资料呢简直是打破我原来的一些信念的框架啦，我以前是邪火的，我以前是基督教的，那学了赛斯之后这些框架都没有了，然后我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力量。可是当走更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到一个状况，就是好像抓不到真正的底。不晓得学这个东西它真正的实用点到底在哪里，我想大家都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嘛。尤其呢当读到了健康之道，看到真呢到后来每一天赛斯都跟他讲说，你会好起来，你最近又比以前更好了，这种话好像从早期课开始我们就一直接触到这样的信息嘛。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很不受教，所以他的状况一直没有好转呢？还是说呢有其他的原因，或者是有其他的目的，或者是事实上根本不是为了要好起来？我想这部分的话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的好处是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是像真跟罗他所在于他们自己的未知的领域当中，他也不晓得呢未来状况是怎样，那会怎么发生。可是我们是已经完全站在这件事情完成的这个角度。好，那我们以完成的角度的情况来讲的话，我相信每个人假如你稍微用心一下，你把它整体的放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你一定有你自己的衡量的标准。常常呢有时候你会看到一对夫妻啊，早上翻开报纸，然后呢不管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看到报纸就开始在做国家大事的审判的，哎呀，这个川普应该怎样才对啊，地党应该怎样才对啊，蓝党应该怎样才对啊，疫情应该怎么处理啊，这警察应该怎么做才对啊，我们都有我们的意见。常常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都觉得说，哎呀，你如果听我的话你就不会那么痛苦啊，你很容易解决你的问题。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清嘛，我们在旁边，我们因为没有在实相里头，所以我们在评论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在看事情是怎么发展的。那么假如啦，我们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我们就不要认为说这些事情是必须要由某些老师来解释或某些大师才能够 讲清楚的哈。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反正赛斯书已经传完了，诗人课呢，从第一册到第七册，也都是厚厚的一大摞，哈，厚厚的一本书，总共有七本哈。那这七本当中呢，都在谈真跟罗的个人资料，或者是有涉及到别人隐私的部分。换言之，就是我们拿到的是哈，咨商师不能够公开的啊，最私密的咨商资料。那这个咨商资料呢，又详细的记载着，老师怎么说，学生怎么说，事情怎么发展，发生什么事情。我想这样的一个咨商资料哈，即便是你是一个咨商师，你从你的老师、你的教授教你咨商技巧哈，他也不可能这么详细的去把几点几分，然后说些什么话啊，事情怎么变化，后来什么结果哈，不会这么详细的告诉我们了哈。那从咨商资料当中呢，我们似乎是可以看到一个脉络，也就是说，真的他从头到尾似乎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了哈。可是，是不是这个人格或者是整体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的进步是蛮多的。我们如果从健康之道来看整个赛事资料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那这个咨商完全无效啊，因为他55岁就死了，而且呢，从早期课很年轻，等于是30出头，正是年轻气壮的时候哈，开始呢就有问题了。那有问题呢，就单单一个健康问题，也不是在处理什么严重的大病了，就单单一个关节炎，好，就完完全全花几十年的时间也治不好的哈。那么我们有幸当个咨商师，后面的咨商师，我们把赛斯咨商真跟罗的资料呢，全部展开到我们面前，我相信就好像我们每天在看报纸一样，摊开报纸，我们总是有很多我们个人的评论啊。那前两天吧，一个朋友，一个好朋友，他在问了，他说呢，他以前在台中呢去上课，那问过老师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问老师说呢，真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呢，弄到健康之道搞成这种样子，到底为什么没有办法从赛斯那边得到一点点的帮助？那他的老师是告诉他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鲁伯或者是真本人哈，是很顽固的，很 stubborn 的，好，我想这是一个他所提到的重点。第二个重点是觉得呢，他们对赛斯资料的了解不够透彻，对实相的了解还不够透彻哈。那我觉得这两点，我在上次上课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这两个点都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呢？其实赛斯对真呢，他的评价是比罗要弹性很多。他从一开始不管在哪个地方，像我们过去上过的课程当中，他一直是提到说真他是有灵活度的，真的灵活度是非常非常好的，说他个性不是 stubborn 哦，他个性不是顽固哦，他个性是比一般人都还要更灵活的，所以他可以写诗，他可以做很多艺术上的工作。那像今天的课程当中，他也提到嘛，他会觉得说，以真来讲的话，他比罗更能够去怎么讲，更能够灵活的、自由的去探索他自己跟实相的内容哈。像我们这个479节一开始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呢，他们去找一个英国的爱德华兹，约翰华爱德华兹，爱德华兹这个人呢，他有一个长处哈，他可以替你找频率相近的灵，我们说灵当然比较好听啦，或者是鬼吧，这两个鬼呢，他试图帮助鲁伯，尤其是在梦境当中帮助他，所以显然来讲，他们的灵活度是非常高的哈。我们敢去找鬼来帮我们忙吗？我们不敢啊。 各位里面有几个人有问题的话敢找灵媒，然后灵媒找鬼来帮你，你敢吗？所以他们的自由度，他们的接受度，他们对实相的认识，其实都远远的比我们更好啦。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不要自己是 stubborn， 以为别人是 stubborn， 我觉得不是的，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比别人更强更高。那如果像真这样的灵活性这么高的人啊，自由的思想这么强烈的人啊，他都没有办法用赛斯之药来改善他自己的话，各位，那你有比他更自由吗？你有比他更不顽固吗？有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他对实相不够了解。好，那一个实相不够了解的人，他会去找两个灵来帮他吗？会在梦境当中想理顺他的问题吗？那有理顺吗？好像都没有嘛。好，那但是赛斯是蛮赞成这种方式的。好，那赛斯也觉得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所以我觉得假如说你是諮商师的諮商师，你今天是个諮商师的督导好了，那么你看过曾跟罗的全部赛斯对他的諮商资料，尤其是私人课的话，那这份资料就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价值了，甚至比一般的早期课后期课更加更加的珍贵，值得我们去好好去审视到底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一些解答的。好，那从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或者是多次元的人格，好，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些删除的部分，私人课的部分，我们试图去了解，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观念。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认为说我们要好要改善，那这个好改善这部分呢，其实是完全落入一个自我想去操控，而且是以自我的角度在思考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落在一个整体的观念去思考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好，对整体人格，好，甚至对你个人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可能不是以我们以物质的角度是说，哎呀，我的身体就好起来了，我的关系就好起来了，我财务就很充足了，那问题是仍然是昙花一现啊，就算现在好，可能没有多久会不好啊，就算都一直好，那生命本来就不是那么长啊。好，时间是同时性的话，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发生的话，你的生命期间它一定有起有落，那这个起落之间，我觉得我们在学赛斯之药，可能我们的那个专注点或角度或分析的这个重点呢，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可以再更自由一点，好，抓一个更大的场面，好，抓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看赛斯资料试图在告诉我们什么，好，那这些资料我们怎么应用，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好，我们就先回到删除课的第479节，我们上个星期讨论的这个位置，我稍微 review 一下啦，我刚提到了，他们找爱德华兹，然后呢爱德华兹安排了两个鬼，那这两个鬼在超意识的状态提供指导，好，那伴随着也会有身体上的调整，那当然不是对鲁伯这个人来做调整，而事实上是从他的梦境，好，从他的灵体上面去着手，那希望这些东西呢能够对真会有帮助。他说呢，真他如果能够记得起来的话，有些这些遭遇的记忆对他是有帮助的。好，换言之就是我们在梦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好，可能在白天回过头来你再去回想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些帮助的。我昨天晚上呢睡一睡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好，在那个梦境里面呢，在现实尤其是以现在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因为我自己的 意识形式当中不会有这一块啦。可是在梦境当中呢，我却有这么样的一个经历。可是这个经历呢，我一醒过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蛮荒唐的。可是呢经过白天的几个小时之后呢，我没有去思考它了，不过我得到了一些领悟，或者是说对昨天晚上的这个梦境呢，我有一个新的体验、新的了解或新的发现了。那么这种发现跟这种理解以后，你会有一种新的不同的那种扩张。好，应该讲是你的意识的扩张跟原来的你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不管是白天也好，我们的梦境也好，显然来讲我们不断的在做很多我们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从梦境当中我们经过了一些事情，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有对那件事情的一个新的理解，而这个新的理解呢会帮助我们白天在进行的事情这是上个星期所提到的。另外一个最后上个星期所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生气蓬勃旺盛这种磁剂赛斯希望真能够多去朝这个角度去思考了。那生气蓬勃这样的概念呢，其实在健康之道他也提过很多次了，比如说像以前版本的第100页那新版本的102页他提到说，我的存在蓬勃生气了生命的所有的部分生气不是你生的气，而是说你蓬勃了生生不息的那个意思我的存在蓬勃生气的生命的所有的部分，正如我自己的存在也被其他造物所蓬勃生气就我们互相都有互相的帮助了所以这个旺盛的概念呢，赛斯很希望真随时记在心中。那当然这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导我觉得啦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赛斯资料，我们从字义上或从某个角度去了解它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也许只有了解一半，而了解的那一半呢，我们的操作并不是十分正确的那我是希望说，也许我们今天课不要上那么多，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假如你是一个諮商师的话，那么你去评论真跟罗跟他的諮商师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觉得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而他们应该怎么改善你就当个諮商督导啦，你就看赛斯在諮商真跟罗，那赛斯的盲点在哪里，而真跟罗的盲点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件諮商的个案是失败的呢，还是你觉得是成功的，那成功在哪里，失败又在哪里或许根本就不是什么失败啦。某个角度来看我昨天也提过假如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宇宙意识来的，我们都是意识在物质世界的活动，哪有什么事情叫失败或哪有什么事情叫错误，或哪有什么事情叫做浪费材料，没有这种东西但如果没有的话，假如所有的事情就如同赛斯自己所讲的，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创造性的话，那么真的死亡然后呢整个諮商 case 在表面上物质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失败的，这个部分是不是一个非常强的创造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这已经是新的课程了甚至说他每个月依照他自己增加的数量为户主所做的一些新的方向等于是开一个新的一条路，这里赛斯的说法是说他为他的户主所做的工作的分支换言之就是他为他的户主所做的分公司的意思啦，就是分开来的一个 一条线啦齁。那这里讲个笑话齁，就每一次呢一个上班族经过天桥就看到乞丐在那边乞讨嘛齁。那这个上班族一直都很有爱心，所以他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会丢两块钱给他齁。有一天呢他丢两块钱之后呢，诶，这个乞丐呢就指着另外一边了齁，就说这里还有一个袋子啊齁。这个上班族就说呢，哦，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他说，哦，因为哦这个收入太少了，所以我开了一家分公司啊，那你既然给这家公司也应该给那一家公司啊，那这是开玩笑的啦。好，各位，你从鲁伯的这个灵活度来讲的话，他每个月有多少数量他已经蛮富足了，可是他还是会去创造新的工作的分支。赛斯曾经叫他叫做财神爷啦，然后赛斯呢经常在跟罗讲，他说呢，你只要相信你老婆，你金钱上经济上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甚至以他们刚结婚然后跑到佛罗里达去，两个人身上呢只有30块钱啊，当然租不了人家的房子嘛，可是赛斯还是跟他讲说，如果你信任你老婆，他就是有办法去利用，就仅仅这30块钱也有办法去租房子，而且你们在那边会发展得非常好齁。这是早期课里面的资料吧。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觉得齁，真是一个顽固然后对实相不了解的人齁，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我觉得真是非常灵活的人齁，也只有充满着灵活充满着创造力的人才会去写诗，才会去写那种奇幻小说齁，超灵七号什么之类的齁。我想不是相对的比一般人要更灵活的话齁，没有相对的自由度他是不可能做这些事情的齁。我觉得应该给人家一个比较公平的评论啦。那么假如真不是顽固，真也不是不聪明，真也不是对实相不了解，真也不是不信任赛斯，真对赛斯的信任从早期课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因为如果不信任齁，基本上连传递资料都传不过来，怎么可能传20几年呢？好，当然一方面他是也希望取悦他的先生，这是有啦，可是到后期这个资料的精密度以及他自己的发展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发展吗？我们发展得出来吗？我们有没有办法像真那样发展呢？我们做不到啊。他可以做心灵图书馆，他可以写意识的探险，梦与意识的投射，他自己写了这么多书籍，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灵体出游，那或者是找学生一起在灵体的状况开会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所以他怎么可能是不信任赛斯？怎么有可能对实相不了解？我觉得这部分不要很为了找理由而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理由了。那因为你一旦找这样的理由的话，可能你就不会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了解赛斯资料应该怎么样学习或者怎么样应用。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蛮重要的。赛斯说呢，他说你看了，他没有过分的浓缩，他英文用的字是 over concentrate， concentrate 就是浓易嘛，浓缩体。他说他充满了信心发出这样的想法，但几乎是以调皮的方式考虑赚更多的钱。所以真这个人呢，赛斯对他的评论是什么？他说他没有想到他缺少什么，而是想到他想要什么。那这种话我觉得赛斯是对他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了。好，真这个人呢，他在做创作的时候呢，他只想到他自己要什么，好，他没有想到他要缺乏什么。可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实相当中，有多少我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我们着重在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自己去 检讨啦，或者自己去探讨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怎么过的。可能呢我们在协赛事资料，我们觉得说哇，我现在心有多广大啦，我们现在了解多次元啦，然后呢对物质的现象呢我们不再抓起了。可是呢你等一下去超市买东西，然后人家多恰起20块你要不回来，你就在那边着急了嘛，不是这样子吗？好，那碰到任何事情的话，我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讲说呢，他呢是跟他的弟弟相依为命，他们的感情有多好有多好。有一次他的弟弟开他的车子去洗车，他弟弟对他也真的不错啦，就回来以后发现放在车上的那些零钱啊，不是有一些格子吗，少掉了8-9块钱啊，就两个人吵起来，后来就打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有这份情感的，可是你要把自己能够调整到你想要什么东西，而不是你缺少什么。而且你想要那个东西呢，你不会因为你缺少什么东西而觉得受到那个缺少的部分在困扰你的情绪。好，如果说真能够只想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会去因为他缺少什么而一直为了他的缺乏而焦虑的话，好，那比起罗来讲的话，罗甚至算是对他的说法是什么，你要找一支笔哦，你应该想说你很快可以找到这一支笔，那找到笔本来就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你会觉得说找一支笔是很困难的啊，好，然后要用心找才可以找得到。所以以两个人来相比较的话，你可以从现在开始了，我们上课的内容当中你去看一下，真是顽固的吗？真对实相不了解吗？真对赛斯不信任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或许可以放在心上去重新去查证一下，你会发现不是我们想的那样。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到底是什么的部分，可能是值得我们去了解，我们去认识的。当然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一件事情的话，我们不是要探究过去的原因是什么来分析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我觉得呢，在协赛事资料当中，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功课是什么呢，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有罪的自己和不良的自己这个概念能够把它去掉。是没错啊，我很多地方真的不如别人啊，或许不是具有别人那种能力，就好像我常常在讲说我的国语啊，我的语言方面呢，好像天生就没有办法那么好，好，但是我只是认识我这一个部分，不是我的最长项，可是呢并不表示我不认识我有其他地方是长项的，也不表示这就是我有过失的地方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对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的了解会让我们完完全全跳开一大层。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秘密啦，好，像我们前面有提到，赛斯用三种方式在形容神上帝，好，他用 all that is 形容一切万有，形容神，然后 everything that is 形容一切万存，这是我朋友的翻译啦，那另外就是that what is 形容介于内在好跟一切万有之间的这个空间啦，他是用这种方式在形容。那假如说是 all that is 的话，假如你把它翻译成一切万有，当然蛮正确的啦，好， all that is 这个三个字并不难懂啊， all 就是所有啊，好， that 就是就是啊， that is 就是就是吧，好，那 all that is 的意思是什么？是所有的就是。那比较是着重在那个 is 就是，好，就是那个味道很强嘛，好，那我们以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好，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你就是你。那对你的内在来讲的话，那么所有他的投胎就是他嘛， 那如果更深一层，到了最后面的上帝那个层面的话，是所有的生灵就是他、哦、任何一个最小的生灵也是。所以那个意识的那个意识、哦、比那种一切万有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是不是的问题。你以什么为是、哦、我昨天在我的祷文当中有半开玩笑提到了、哦、如果 all that is所谓的上帝，他是以所有的来当作是他是的部分，不是灰哦，是是哦，所有只要在人世间的东西都是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所有的不同啊，对错好坏的，对上帝来讲的话都是是，都不是灰，都是是。可是我们呢，我们好像什么一切都不是，神是一切都是，我们是一切都不是，好，老婆不是，儿子不是，朋友不是，报纸这样解释不是，好，那个派那个党所说的不是，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把是已经限定在于很小很小的，以你个人的观点能够抓起的部分。但如果说我自己用我自己的事限制所有其他人的事的时候，那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就是我们的能量无法流动，我们也无法去取得嘛。那么上帝或是一切万有那个层面来讲的话，那因为他什么样的生灵都是，而且都是他的，而且都认为是是，所以对这样的一个阶层来讲的话，他在运作他的智慧，他在运作他的所有事情，他是所有事情都是畅行无碍的，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阻碍，而且这种搭配这种组合的方式、哦、就充满着很最强的那种力道、哦、那我觉得从这个是、哦、意识这个角度、哦、我们是以 myself is 跟你跟你的内在一合一以后，那么你的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两个合起来变成是，所有的是。然后如果越往深层的话，那当然这个是的部分就包括了越广嘛。所以为什么赛斯必须要分至少三个以上的方式来解释那个所有钱或者是是的那个部分， All that is, everything that isThat which is， 就单单这三集、哦、没有一集是跟物质实相是打交道的。好，那我们自己的话、哦、你看看他的教导，他所有的教导当中，比如说他提到说，当你许完愿以后，好，当你做某些想象以后，立刻都把它放掉，而且不要再记它，而且偷偷忘记它。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把你要执行的，或你要心想事成的那个部分，对我们现在的个体来讲，它就不是嘛，它不是，我们不认为它是嘛。可是这个是的部分呢，你如果丢给后面的话，那后面可以处理，因为后面能处理的部分比较多吧。比如说对你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这个内在自己呢，它不限定于你，好，所以它在处理的时候呢，它可以用它的电信实相的层面，以及它的生生世世转世的那些经验来处理我们所提的问题。好，所以自我一旦不去控制它的时候，我们把它丢到后头去，丢到后头去以后，为什么要忘掉它呢？我们为什么要忘掉它呢？我们既然去许了愿，为什么我们要忘掉它？当然之前的解释是说呢，担心自我的焦虑，担心自我觉得没有办法完成而阻碍它，我想这个部分是一定有的啦。但是可能更严重的部分是什么？是当我们以自我的主权在操作我们的人生创作的时候呢，那个只会落在我们个人的事上面嘛。那如果我们落在个人的事上面的话，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往内送。好，也就是呢，你把自我呢这个主权先放掉。好，就好像说，如果我换掉我的肉体感官，我就可以感觉到内在感官。我如果换掉了自我的操控，自我一旦不见了，内我一定必然要接受，而且内我才能够接受。 那因此当我们许一个愿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规定说我要用什么方式完成？好，因为你的内在自己的话，当你下一个愿望，那么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呢，你丢到后头去之后呢，内在自然而然的话它必须要去处理，因为自我不见了，你内我一定会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我没有堵它了，所以内在的信息出来了嘛，就好像针没有堵赛斯的话，那么赛斯资料就可以传得非常好嘛。好，那所以我刚提到的，假如赛斯资料可以传得这么好，就表示什么？表示针对赛斯的信任度是绝对够的。各位，我刚才在描述应该算是蛮深入的一种探讨那我早上我曾经给我自己一个想法是说呢，我那个对我有恩惠的那个高二的英文老师，无偿的教我的那个英文老师，我很想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为太久了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而且又没有毕业纪念册，我又没有高中的同学在身边或联络我想知道他的名字，可是想了很多天都想不起来了。那我今天就给我自己想法，就是说我相信我会想起来。可是我刚才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三个字既然浮出来，我上次在提到我要想起我大学时代的一对东语系跟统计系结婚的一个同学一对同学，因为我曾经到台东住过他家嘛，那忘了他的名字，而且真的很难想起来。结果我是在第二天没有想的时候，在跟工厂开会的时候呢，这两个人的名字全部都浮现出来，我没有想啊，他是他出来啊。那我刚才在讨论这个自我跟内我的问题结果呢，我根本不可能想出来的这三个字的名字既然浮现出来了，我只能说一种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感动了所以各位从 all that is 去思考如果说自我不见了，内我一定会出现，肉体感官一放下，内在感官一定会接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把肉体感官一放下来的，我们就处在一个内在感官的状态嘛。所以这没有什么秘密，可是这却是一个最大的秘密。这个最大的秘密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说你学赛斯资料，然后你又不会用在创作上面，那么当然你所学的赛斯资料对你的帮助就不大嘛。那我现在是说，如果各位以諮商督导的角度来看看赛斯在諮商罗根真那他在说些什么，他主要的重点在哪里，而事实上是真的是失败吗，还是说他其实蛮成功的，那他成功在哪里，失败又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我们去探讨了。我把它大概归纳了几个地方给大家做参考我想比较重要的部分刚才已经先讲过了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去讨论自己是有过失的有错的自己，因为当你觉得你是有过失有错的时候呢，你会把你的焦点放在于你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么当你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把内在对你的信息的部分先 堵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会觉得说我有问题啊。好，当我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就会焦点放在我有问题的那个角度上，这是经常我们在讲的那个白熊理论嘛。我觉得我不要想白熊，可是我的思考就没有办法离开白熊，当我的自我的思考没有办法离开白熊的话，其他的意见其他的思想就进不来了，那个自由度不见了，那个广阔性那种可能性长或者是大量资料长它就进不来了。好，所以永远不要去探究自己的有罪的自己，或探究过去到底发生什么原因，一旦你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责任呢，因为你一定探索不出来嘛，所以你一定要交给别人去探讨，好，交给諮商师去探讨，然后由他来告诉你答案。问题是那个答案绝对不是你的答案，因为他不是你的内在自己，他也没有你的感觉，好，所以除非是你已经病入膏肓了，会暂时找人来帮你了，否则的话我觉得不妨先相信自己是 OK 的，你没有任何问题，不要去探究过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关键。而在每一刻呢，你都找出什么才是你的健康的方向，你的创作性的方向，避免去落在那个错在哪里的那种陷阱里面。好，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当我们在讨论赛事资料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避免那种零碎的片段的见树不见林的方式在考虑赛事的论述。因为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讨论赛事的论述的时候呢，你常常会只以一种观点在看赛事资料。比方说呢，我们会以信念创造实相去理解实相的创造，可是问题是信念是什么？信念是 belief、欸、你怎么可能知道你的 belief 是什么？好，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后台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信念呢，它其实包括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的信念，而且主要是内在自己的信念。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一定会落入一个情况，就是好像呢，信念就好像你可以拿在你手上操作一下，我现在就往那个方向想，以后那么我就会变成用那种方式来创造实相。那你好像没有考虑到一个刚才讨论的那个问题，你如果用自我在控制的话，那么自我只有在 myself， 好，只有你的事，根本没有其他人的事。那么如果只有你的事，你没有其他人的事，你又怎么从排列组合，从大量资料当中去找出你的答案呢？为什么 all that is 会那么有力量？因为他有所有人的事嘛，他看所有人都是好的，他看所有人都是对的，他看所有人都是可以应用可以创作的材料，所以才是 all that is。 好，所有都是的，所有都对的，所有都可以用的，所有都是创造性的，那叫 all that is 嘛。那假如说我现在紧抓着我的特质，而这个特质不放的话，那么你的新的信息进不来。那不是你的特质不好，而是什么？而是当你在做创作的时候，你的个人的那个特质先暂时放一边。好，等资料出来之后，你再看看可不可以融合成一体，然后变成你可以用的一些资讯。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只有相信是信念创造实相，那我们又不了解什么叫信念，那创造的过程是什么，实相到底是什么，好，怎么去应用，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会变成一种盲点啦。或者是说，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呀，神奇之道啦，我们用神奇之道去理解这个实相创造。问题是那神奇之道是什么？神奇之道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啦，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是根本在操作啊。你说哎呀我现在是用很自然的方式在操作我的人生状态，那你很自然的操作不就是不自然吗？我经常在讲的那个笑话，以前我们在佛教团体我们在叶曼老师那边然后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师父过来，那我们大家排排坐要拍照片嘛，结果那拍照片的主人呢，他就跟每个人讲说，哎呀，你们每个人拜托好不好，装自然一点。自然怎么装啊？哎呀，他用台语讲啦，他用台语是讲说，给他主人的啦，给他主人，你怎么装自然啦？好，我们用神奇之道，当我们觉得我们在用神奇之道的那个用本身就一点都不自然，就一点都不神奇了嘛。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用整体去看啦。另外一种说法是说情绪是不能抑压的，我们要释放要表达可是情绪真的不能抑压吗？那如果情绪都只能释放的话，我们也许会变成任性的小孩，而不是说，因为情绪如果说它好像是个水桶那样，有的时候情绪的累积，当你去观察那个情绪的累积之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情绪变成一种更强大的一种应用方式啊。那我们提到说，如果情绪抑压的话就会创造大的疾病的实相。那这个其实也都很片面了，因为这个部分牵涉的部分实在太多了，有牵涉到内在的意图、内在的价值完成内在想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的。那么情绪是不能抑压吗？是这样吗？百分之百这样子吗？我想可能是见树不见林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上面就是表达，表达就是创造，好，所以强迫你一定要表达，好，否则就不是创造。我想类似这样的说法你要看你的个人性啦。有的时候 你要跟你的感觉在一起比较重要啊，或者是说啊，顺着冲动走。如果你没有顺着冲动走，否则也会有失败，而且会有一个大麻烦。对一个多次元的人格或多次元的实相来讲的话，它所涉及的一定是跟次元有关的部分。那跟次元有关的部分一定是跟价值完成会有很深的关系，再来一定跟完形，也就是我们是补偿内在，内在在补偿我们，这个完形的部分，好，这个前向的部分我们一定要放在心上。不管你学哪一个身心灵的教导，它都在谈完形的概念，所以这个完形的概念，可能性场的概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性的概念，完形的概念，价值完成，还有呢，感觉基调，好，你的感觉基调是什么？不是别人告诉你说啊，表达就要表达，可是如果你的感觉基调是一种闷葫芦型的，那你觉得不表达对你来讲就是一种表达，不行吗？好，有的时候并不完全是我们以为的那样，跟你的感觉基调是有关的所以我这里提了几个点就是对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来讲的话，价值完成可能是最重要的，好，那感觉基调是重要的，完形是重要的，可能性大量资料的应用是重要的，好，不要以偏概全，不要以个人的心智在操作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而必须要去形成你跟你的整体之间是有一个空间，好，比如我刚提到说我要想我那个老师的名字，其实我已经想了，再去思考他，用我的自我去思考他，已经想很久了，可是想不起来，好，因为那名字蛮特别的，三个字，好，那我刚才在讨论课程的时候，突然间这三个字是浮上来，所以形成一个空间，形成你自己跟整体之间的一个空间，对我们的人生操作是非常重要的。赛斯的教导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他讲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我们的心智，后面有一个意识心嘛，那这个意识心是介于自我跟内我之间嘛，那意识心后面有潜意识，潜意识后面有七八层啦，潜意识有七八层啦，那个八十八节所谈的内容齁，然后呢再来就是越往内伸展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的脑波一样嘛，越往内伸展的话呢，那个层次越高，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一层一层齁，把那个隔离去掉，当那个隔离被你拿掉以后，你就发现了你跟内在的信息可以是相通的，你叫通灵吗？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当有人在带你卫斯博士吧，或者很多其他的那些在大学教心理学的超心理学的老师，他在教我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没有那么困难呢，它并没有那么困难的。我们的有意识自己跟我们的潜意识之间要没有屏障的话，是没有那么困难。因为赛斯也在强调，它本来就没有界限，本来就没有屏障啊。而且，到底是你在想还是内在在操作？那些问题是说，如果你可以形成一个之间，好，之间这个应该是属于后现代论所提的部分啦。那我最近在看，道瑞资料齁，道瑞资料在形容实相齁，他解释的方式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会觉得蛮困惑，你这个到底在解释什么齁。我以前一本的第74个对话，他对实相的解释是这样齁，他说呢，在你们行星上的所有一切都组成于物质，并且物质的每一个粒子都具有意识，这就是最小的沙粒也具有意识，这就是在尝试解释这个，他用括号这个东西当中哪里解释之一，这个他的括号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在之间的东西。所以实相是什么呢？实相是我们跟前面那个意识之间的，是那个之间的东西。他用这个的挂号把 这个用两个括号刮起来，这个在之间的东西呢，是存在于意识跟物质之间的一个东西的，也就是早期课里面第六十节所说的 matter 哈。我们所说的实相啊，不是说我们能够拿到手里面拔完的，好，能够用脚踏踏看的，好，然后实际上摸得到的那叫实相了，啊，比方说呢，我们在做梦当中呢，我们跟某些人交往啊，那些人在哪里呢？啊，那交往的事情在哪里呢？那都不存在啊。可是对我们来讲，它的确是我们的实相啊。所以实相这个部分哦，不仅仅是在物质界当中真实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实相本身来讲的话，赛斯的解释是什么？是它是一个之间的哈，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这个之间，我们的潜意识。就单单一个潜意识就有很多层了，那每一层都有个之间嘛。那我现在在操作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我可以留个白，留个空间，留个等候的区域，而这个等候的区域，赛斯的说法是说，就好像两个收费站横跨着一个桥梁，好，那你有一个收费站去接收这些物质，那这个物质的话会从内里里面传递过来，所以才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下了一个愿望以后要赶快忘记，或者拖拖你就不要去管它了。好，因为呢，我们有一个等待期，我们把这个部分送出去以后，自我不去操控它。好，你自我是可以去定方向了，可是定了方向以后呢，你自我就不要再去理它了。所以赛斯才会提到说，自我的功能是定方向，不是说自我就完全没有影响，而完全任内在来宰割，不是吧？因为没有自我的话，内在根本收不到任何信息啊。所以我们的自我是定方向的。那么如果自我是定方向的话，我们定了方向就交给内在去处理啊，不是这样吗？好，好像说你如果是一个生产线啊，你这一关你只要锁这个螺丝，锁完这个螺丝，剩下的部分你就不用理它嘛，你也不用再去管后面会怎么做。而事实上是你把你的部分做好以后就交给后面去处理了。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觉得所谓的实相创造啊，是应该你把这个感觉，你知道它是从你的情绪来的，从你的情绪状态一一单位来的，从你定方向来的，定完之后就交给内在去处理的。那内在要怎么处理是内在的事情，好，它用什么方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目的，然后怎么样去完成，全部都是它的部分。而这个就是多次元的意义嘛，你做好你的事，他做好他的事，你也不要夜跑带主，你不要把人家的工作抢成自己在做，你就让内在去做好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去了解一下。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有关于我们在梦计划价值完成所讨论到的那个快乐原则，那个快乐原则也是蛮重要，因为我们随时处在一个快乐安心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在不会因为这边的一种能量的短路，好，或者是能量的消耗，所以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事情，好，我们可能在这个多次元的现象当中，我们可以分两个问题，好，两个层次的问题来讨论了。一个就是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所看到的这些部分，好，因为这是我们在礼拜二吧，好，我们在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这个个人实相本质呢，到底所谓的个人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好，那个人实相是怎么在运作的？然后个人实相对个人来讲的话，它是意味着什么？然后呢，再延伸到一个状态，就是那未知实相，好的。这个实相到底是什么？那未知的实相是怎么在运作的？那未知实相跟个人实相联合起来，它意味着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三种状态的六种问法，好，你把它做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就不会只有现在一种状态，好，然后你就比较了解到说，用这种观点再回头来看啊，私人课赛斯怎么在指导。为什么会找两个鬼在帮助他理清？为什么这样可以理清？ 因为事实上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内在如果已经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么内在所决定的事情当然是可以影响到外在嘛。你自我没有在操控，那么内在的信息处理好了，内在信息当然会过来嘛。我觉得那个阻碍的观点，当阻碍不见了，内在对外在运行应该是很 OK 的。然后完形的概念，深刻的感知，这些东西都是蛮重要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一个意识或任何一个人的意识形式，你的任何觉知方式，它就是一种感知模式的一个完形。这个所谓完形的意思，就是你要跟你的内在做搭配嘛，不是你个人嘛，是跟内在做搭配。你内在的部分，你要满足它，然后你可以送某些部分到后面，然后后面可以去处理，然后它也会帮你完成。这个就是完形状态。好，任何形式都是完形状态。那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这个主战场，信任的主战场是什么？假如说我们对这件事情能够完全信任的话，那么信任本身会把信息往后面去交啊。那当往后面去交的话，后面会帮你去处理这些问题的。你现在是连后面能不能帮你去处理这问题，或是后面到底存不存在，我们都很有疑问啊。所以赛斯才会讲说，那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不然你要去信个宗教，你信个宗教至少有一个人是在后面，你可以去认罪去赎罪，然后你觉得你会被释放掉。好，当然这个有赛斯提到说有很大的扭曲，而且对你会有很大的坏处。可是即便是这样，你也不会只有让自己存在一个好像是孤零零的完全隔绝于你的所有的各层次的自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嘛。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我觉得去从一个可能性场，可能性场可以产生大量资料，去从一个完形，完形是你现在的问题丢给后面，后面会处理。好，那后面的部分丢给你的话，是透过你的感觉进来的。所以第三个必须要了解感觉基调，然后第四个要了解我们的价值完成，第五个随时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那第六个的话，去了解实相是什么，它怎么运作，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部分我想对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当中，或者是学你在看私人课赛斯对真的諮商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好，那我们继续讨论今天的课程了。赛斯说这是健康工作中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他是以一个牙科的预约的方式来讨论。他说呢，真今天去牙科预约也相当于相同的方式。赛斯提到说他想要把他的牙齿在唐姆摩斯曼拜访之前把它弄好，或许他们可能一起去吃饭吧，有一副好牙齿的话吃饭才会方便嘛。不晓得他是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就是说呢，赛斯提到说他希望有一副精彩的牙齿，以便你的火箭朋友的拜访。火箭朋友在这里指的是印刷公司的经理汤姆摩斯曼。有一次因为他提到他当僧侣嘛，然后呢在湖边祈祷，然后呢跌死在湖里面那个时候呢，这个汤姆摩斯曼在那个时候的名字就是现在赛斯所讲的这个名字。所以是说真打电话提供了一个快速而且直接的资讯，说是在你朋友到达之前是可以预约的所以真的那个灵活性说真的是比我们一般人要灵活很多。罗在这边有一个注解啦，罗的注解是说在本周末也就是5月2号坦摩斯曼会到他家来，而真原来到牙医那边预约的时间是午夜的晚一些时候才会有预约的到牙医的看诊那接待员告诉真呢，如果有任何取消的状况的话呢，他会通知真可是真的信心就强很多了，他认为说反正呢在 谭摩斯曼来之前的话，他就是要有一副精彩的牙齿，他就会预约的到就对了啦。好，他没有想到他的牙齿会看起来多么悲惨。好，他简短的有效的开玩笑的想，当谭摩斯曼来的时候呢，我的牙齿就会被清得干干净净，无论他说的什么，就是那个小姐那个接待人说什么，我本周都会得到我的预约。所以你看，真本身是不是相对的有信心，相对的灵活，然后他对实相的操作基本上比我们要高明很多了。他不会觉得哎呀，人家说这个月底啊或月中啊我才能够约得到医生啊，可是二号客人就来了，他不会有这种想法，可是我们会啊。好，有的时候就小事情就会了啦。好，小事情我们就会被困扰在那边，明明一件小事情了，时间没有到，你就开始在担心了。赛斯跟罗讲说，再次的告诉真，要轻松的做事，甚至荒谬的去想象，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好，让他去想象一下，这个想象很好玩哦。想象什么呢？想象枕头正跟罗在打架，枕头正在跟你在打架，那你就是罗嘛，或者是想象呢，在地板上在跟罗在摔跤，真在地板上跟罗在摔跤，他连走路都不行，他怎么跟罗在地板上摔跤？可是他说可以用想象的哈。各位，用想象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可以用想象呢？因为当你用想象的时候，你就不是用你的事去把可能性的这个资料堵住嘛。你想象的话，是不是以那种根本不在这个实相的那个影像或是那种可能性呢，它就会流到这边来嘛。当你想象之后，就把它交给内在去处理就好了哈。你可以做任何的想象，好，换言之就是你不要把它固定成你的is 你的事，假如你不是限定成你的事的话，你就会 all that is， 你就会 everything that is， 你就可以什么你的存有的事，你的 identity is， 总而言之呢，你的 is 的部分扩张了，你的 is 跟你的可能性的自己扩充了，所以去想象枕头跟罗在打架，去想象真在地板上跟罗在摔跤。好，他说现在在他提出暗示之后呢，他把有意识的注意力放在其他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好，你看这里是不是在提到当这个事情想象出来了之后或提出暗示之后呢，他把他的意识关掉了，也就是把那个有意识的注意力呢放到其他的地方去。好，所以从这一点当中你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实相的操作是怎么操作呢，就是我把目标定好以后，我就把这个目标呢放在那边，让内在去处理。我把关注点呢从我关注的地方移到别的地方，比如说他这里提到说，比如说每天写作不要少于四个小时，最好是五个小时。换言之就是这些写作的时间他当然就不会关心是不是有可能在地板上跟罗在摔跤。你想象是很天马行空，可是这个天马行空当你交给内在把它存成一个之间一个空间的话，或现代论所说的那个空间的话，那就内在的部分会去完成它。他这里提到说，并且这段时间的一部分要去写诗歌，把那个有效的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属的地方。为什么写诗歌呢？为什么不做其他事情呢？是因为呢，当真如果在写诗歌的时候，他是最得意，而且他最能够得心应手，所以他的注意力就会非常的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就不会去想跟罗在地板上打架啦，或者是跟枕头在打架，跟罗在摔跤这样的很可笑的事情，怎么有可能是可能的是可能的，而内在自己则会贯穿他所给的暗示。所以这个地方讲得这么清楚，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怎么去操作实相的？我跟各位说了，如果你真的懂这个含义或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的话，你已经学到创作最深的奥秘了。 我定方向，我提意见，我把我的想法我的愿望向内在提，然后呢我把自己呢移掉，怎么移呢？忘掉它，可是你又忘不掉，对不对？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对不对？对啊，一下又想起来啊，然后那个 死不要脸的那个死鬼前掌、啊、那个坏东西，你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你气得要命了，你怎么移掉？好，假如真的移不掉了，真的忘不了的时候，去做你最有兴趣的事情。好，有的人煮菜吧、啊、有的人到后面去做演艺、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对真来讲的话，他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写诗歌。好，因为在写诗歌的时候，他会有效的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最能够集中的他所熟的地方，所以这句话是重点，他的内在自己就会贯穿以他所给的暗示，他的内在自己是会努力的去工作。我今天给我自己一个暗示，说我要想出我的英文老师的名字，但是我希望我的内在去处理，然后我刚才明明在很用心在上课，难道我在补寒籍吗？当然不是嘛，我在考番薯吗？当然不是，我还在努力的上课啊。可是诶，这个三个字终于出现了，好，我也不用再去找什么毕业纪念册了，它就浮现出来了。他说现在这是必要的，至少要进行15分钟的精神控制，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在这段期间当中呢，让他的想象力充满想象的游戏，积极的游戏，就15分钟就好了，好，不要超过3个小时。那在这里他的写作很好，享受他的身体。这里呢他的追求齁正在成功，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要在这段时间里嘛，让他专注于想象，而不是给自己有意识的暗示。好，因为那个暗示太沉重了，想象就比较简单。祈祷也要继续。在这个时期齁，带着情绪跟感觉做有意识的暗示，然后把它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说呢，真不需要每15分钟为他自己提供有意识的暗示、哦、因为这样的话、哦、太像时钟了，滴答滴答，每15分钟叮，每15分钟叮，不需要的，你只要一次就好了，然后完全把它忘掉。他说呢，在上传之前、啊、提供轻松并且带有情感的暗示是最好的。好，他在这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同样的，任何的进步的迹象都要给他鼓励、啊、并且要注意，并且、加以集中。好，以上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赛斯所推荐的计划。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再整理一下。好，首先呢，我刚讲过了嘛，好，自我是在定目标，所以当我们定目标是怎么定的呢？好，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给出暗示，我们利用想象力，那不要超过15分钟的想象力，在这15分钟当中呢，我们尽可能去游戏，尽可能去想象，那想象完了以后呢，就丢出去，就忘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祈祷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做祈祷的时候，不要一直在祈祷，而事实上是祈祷完了以后就把那个祈祷部分交给内在去处理，然后或者是呢带着强烈的情感，强烈的感觉去做有意识的暗示。这里重点在这里哦， emotion 跟 feeling， 你要带着 emotion 跟 feeling 来做 suggestion。 好，他这里提到说 let the conscious suggestion be given with emotionand the feeling，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暗示，我们的 suggestion、哦、你看它暗示翻译成 suggestion 我们比较难了解的，我们暗示以为是暗暗的去表示什么叫暗示嘛，不过英文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建议嘛， suggestion、哦、我们带着情感，带着强烈的感觉去做建议，而这个建议必须要有 emotion 跟 feeling， 然后呢当你做完之后一样的要忘得干干净净的，什么都不要记得，也不要一直在提醒。然后呢睡觉前也是一个最能够提供暗示的时候，你暗示之后就忘掉它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有进步的时候要多鼓励，然后把这些有效的事情呢，把它集中起来。像我刚才就做一个集中嘛，我刚想到我的英文老师的名字，然后我就提到，诶，之前提到的那个我住他家的东乙系的同学跟我们本系的同学结婚，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在一种我无意识的状态想出来的，好，那我就把它做集中。所以各位，这里有一点拉里拉扎，但是你去想，它是有规矩的。他说你的内在你下给他之后，他会穿梭其间，他会帮你去运作，而且他会有安排，他会有把事情会吸引在你身上的这件事情。所以你要集中在小部分的时间之内，不要超过15分钟，用想象的，充满游戏的，好，然后再来就是祈祷，好，或者是呢用暗示，好，用 suggestion， 用带着情感去暗示，然后尤其是在睡觉前的那段时间，轻松的带有感情的暗示，这几个部分做完之后就忘掉它了。好，换言之就是你把你的信寄到你的内在，然后你就不要管内在到底能不能操作，内在怎么操作，内在怎么去吸引这些事情在你身边发生，这些都不是你的事啊。好，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做祈祷，上床前的轻松的暗示，或者带有强烈情感的暗示，或者是带有祈祷性的暗示，或者是用想象力来暗示。总而言之，在我们这边，赛斯其实这一套东西已经讲得非常完整了，所以他提到说这是一个他的计划，然后最后呢要把这些东西要集合在一起。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的精华，非常的精致，而且对我们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就不会像一般人，像我今天在 FB 上面所看到的，学了赛斯那么多年了，那到底对我们是什么帮助？没有错啊。一些老师教我们说我们要信念创造实相，但我们以为是我们要努力的用我们的信念，而且最好能够越加强信念越好，问题是你在加强的时候如果你不晃的话，那些部分都只在你的部分就停下来了啊。好，你要把这些信息要往内送，而且你内送之后不要控制它，让它有一个之间，好，让它有一个之间的操作方式。好，就像当我想不起我的英文老师，我努力去想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我真的有努力想，我今天早上我有努力想，我想说用信或许可以排列的出来到底叫什么。好，那现在出现到我面前的这三个字的信呢，是我不可能想得到的，好，是路程的程啊，好，路程的程是想不到的，好，美丽的美，好，这个东西都是我可能不太会想到的字眼啊。所以换言之，你自己再怎么去努力，你就是想不出来啊。可是你交给你的内在去工作的话，你的内在很快就会达成的。好，那这个达成的过程当中，你要去把资料尽可能的把它汇集在一起，尽可能把它放在一起会比较浓烈嘛，那个感觉会比较浓烈，而且信心会比较足，这个部分是重要的，放在一起是重要的，集合在一起，好，然后去鼓励它，去集中它是重要的。那方法的话就是我刚提到的，我觉得最有效是睡前的暗示是最有效，因为你睡前你已经要旅行了嘛，你今天是带着你的行李，你的旅行包要到其他实相去旅行的，这个时候你的自我抓的应该是最轻的。我之前也上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就是如果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或者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根本无法跟他讲话的时候，在他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好，在内心里面去跟他沟通，这是有效的。但是沟通完了以后就忘掉他了，好，这个部分之前就已经上过了。那这里是提到说，当你要做心想事成，你要做创造，你要取得资讯的时候，你在上床之前提供轻松并且带有情感的 suggestion 是有效的，不要每15分钟要暗示一次，不用，一次就好了暗示完了就要忘得干干净净。那除了睡前之外，就是带着情感，带着强烈的情绪去做暗示，这也非常有效，祈祷也非常有效，还有呢专注在想象力也非常有效。好，那 这些都是赛斯非常重要的教导啦，那我觉得实用性也非常高。如果说我们没有学到这一点，我们只学到任性，我们尽量任性，我就是要这样啊，我坚持我要这样做，那你全部用的是自我啊。那全部用的是自我的话，那个事本身已经把你的创造的部分全部堵起来，其实是刚好相反的。好，刚好跟赛斯的教导是相反的，那个信念创造实相创造点不在你这边，是在后头。那你说难道我没有用吗？有啊，你有用啊，只是你在定目标啊。那定完目标以后，你要往内送啊。往内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自己的自我不在了，好，自我放松了，它就往内送。你自我一抓紧的话，资料是无法往内送，而且内在自信也无法往你的身上送。就好像赛斯所说的，一个心理的桥梁必须要两个收费站，两个管理站。你这个管理站当中呢，你送出去以后你就不要管它，这是人家的工作嘛，是后面你的内在自己的工作。你不要夜跑带主，不但夜跑带主，还当殿前督检点，当赵匡胤，你随时检查你的内在有没有把事情做好。好啊，有点像你家的老公或老婆一直在随时看看你有没有把事情做好，他越 check 你的话，你越都不想做了。那你的内在不是不想做，而是他根本无法做，因为你抓紧紧的。好， OK， 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可能差不多了。那前面这部分我不太想再往下走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前面的这部分各位能够去好好去体验它，去感受它，去消化它，因为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操作手法。好，还是那一句话，你把这个私人课的部分当作是像看报纸一样，你当个諮商之督导，你来看看赛斯的这些諮商资料到底两边的沟通有没有真正达成，我觉得这是蛮好玩也蛮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今天大概也做了一些整理啦，那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在这里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之意。好，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那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就在此停下来了，谢谢大家，再见。